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读经好伙伴，也是你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我们除了可以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敬拜神以外呢，也可以继续的听这个圣经的讲解，学习圣经。还有呢，我曾经鼓励过你，可以自己找一个空间哈，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静修，看看神的话语，默想、祷告，这是非常的宝贵的。我希望我们在这一天真的是尊神为我们的主人。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。好，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翻开创世纪的30章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上一回我们看了《创世纪》29章31到30章24节的经文，那里谈到了雅各的儿子们，利亚和拉结分别生孩子，他们之间呢也有不少的矛盾的。好，到了今天的时候，我们要看30章25到43节，是30章25到43节，这里说到雅各以牙还牙，制胜拉班的。那么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们会仔细的看。那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也会开始看31章的经文哈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上一段经文是记述了雅各的妻子为雅各生了11个的孩子哈。在稍后的时间，我们才会看到雅各的妻子为雅各生了12个孩子的。那么到了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记载雅各在拉结怀孕生了约瑟之后，怎么样的和拉班谈判。雅各不愿意再寄人篱下，要带同家人归家去的。这个就引出了下几章的主题，是雅各回去迦南的应许之地。我们来看看经文的部分，30章25节上半部分，拉结生约瑟之后，这句话是第30章的转捩点。拉结不再是不育了，他和雅各其他3个妻子和妾都生了儿子。雅各觉得时候到了，应该有新的转变，所以他就开始计划要回到迦南地去。30章25节到28节记载了雅各和拉班的谈话，是第一回合。雅各说话，他单刀直入的请求，请打发我走。他和拉班那个7年的合约已经届满了，他不用替拉班工作了。他履行了合约，所有的妻子和儿女都是他用服侍所赚取回来的。他并没有吃过拉班的一顿免费的午餐。雅各提出请求，因为他说，我想回到我本乡本土去。我本乡本土原文是我的地方，我的地。这个回应他在伯特利所听到的应许，迦南地是神赐给他的，是他的地。而另一方面，神在伯特利应许了一定会领雅各回到这个地方的。现在雅各就要按照神的应许回到那地。拉班请求雅各留下来与他同住。拉班这样请求雅各，是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耶和华赐福于他，是因为雅各的缘故。拉班不愿意失去雅各这个赐福的器皿， 又以为雅各在上文所说的一些话只是想得到一些利益，所以他就对外甥说了，请你定你的工价吧。拉班这句话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是怎么样呢？他以为金钱是万能的，有钱就可以买到他所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了人和物。事实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晓得当然不是了。30章29到31节的上半部分是他们第二回合的交手了。雅各说话了，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拉班，也不提出任何的工价，他只是重复拉班所说的话，就是他怎样的成了拉班致富的工具，没有了他，拉班不可能变成大财主的。雅各知道自己对拉班十分的重要，所以他不急着要索价，他只是提出了一条明知故问的问题，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他是在说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事呢？雅各暗示了，财主舅父，耶和华因为我的缘故为你做了这么多大事，你也应该对我做一些好事啊，起码也应该让我有个机会为我的家庭做一点事。拉班对着雅各有一点手足无措，只能够再问了，我当给你什么呢？30章31节下半部分到34节是他们第三回合的交手。雅各看到自己所用的心理战术很成功，拉班已经有点急躁，知道不应该再拖延下去了，就用很伟大的口吻宣告了，什么你也不必给我，只有一件事，他当天要走遍羊群，把绵羊中凡有点的、有斑的和黑色的，并山羊中凡有斑的、有点的都挑出来。那这个是第32节的记载啊，这一节应该解释为，让我今天走遍你的羊群，把一切有斑有点的羊，就是所有黑色的绵羊，以及一切有点有斑的公羊都选出来。这类的羊将会做我的工价。如果拉班答应这个唯一和合理的要求，雅各就会仍旧牧放拉班的群羊。不仅是这样，雅各对拉班说，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，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。如果拉班检查雅各的羊群，发现雅各拥有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，绵羊不是黑色的，就证明这些羊是雅各偷来的。雅各自诩是一个诚实公义的人，绝对不会偷拉班的羊的。拉班听了之后一口答应了。30章35到42节是拉班的行动。拉班按照协议，把有纹的、有斑的公山羊、有点的、有斑的、有杂白纹的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都捡出来，而且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，让他们看管着。而雅各就牧放那些没有杂色的山羊以及白色的绵羊。拉班把雅各替他牧养的群羊，就是纯色的山羊和白色的绵羊，和自己儿子看管的杂色山羊和黑色的绵羊，分隔约3天的路程。
创世纪1章27-28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雅各按照所允诺的牧养拉班其余的羊，就是那些没有斑点没有纹的纯色山羊，以及不是黑色的绵羊。胸有成竹的雅各，他就不是在意拉班这些纯色羊，他只是利用他们去帮助自己增加财富。他所采用的方法类似胎教，那个步骤是这样的：首先，他取了三种树的嫩枝，剥掉部分的树皮，使树枝露出白的来。接着，他把这些树枝放在羊喝水的水槽里，羊前来喝水就会对着这些树枝。当那些没有杂色的山羊喝水以后，对着树枝交配，就会生下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斑的小山羊。另外，雅各还做了一件事情，是把羊羔分出来，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，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，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。这是很难解释的一节经文哈，那个重点就是，雅各不仅是在山羊下了功夫，还向拉班的绵羊下手。他把拉班那些白绵羊分出来，使交配的白绵羊对着黑色而有纹的山羊，生下来的绵羊因此也是黑色的。他跟着就把黑绵羊另外放一个地方，不放在拉班的羊群里。第41到42节反映了雅各的智慧，他插树枝在水槽是有策略的，当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他就会插树枝，瘦弱的羊交配的时候他就不会把树枝放在水槽里。结果那些属于雅各有斑有纹的山羊越来越多，而且都是健壮的，而拉班的羊就变得越来越瘦弱细小。为什么羊对着露出白色斑纹的树枝交配就会生出有纹有点的小羊呢？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神的作为呀。30章43节是结束了，结果就是好像人人可以预测的那样，雅各的财产不断的增多，他好像神所应许的那样发大，得了许多的羊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，这些都是他用卖羊所赚的钱换取回来的。看完了这段经文，我们有什么的启发和思想呢？第一方面，我想到了，我们要记得，所有的都是神所赐予的。我们应该常常好像诗人那样的祷告：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无论是我们个人或是所在的团体很兴盛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感谢，更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自傲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个人是非常的兴盛，我们要避免好像拉班那样的变得更贪婪，或者是以为金钱是万能的，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了。当我们看到别人兴盛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应该是嫉妒，应该为他而感恩的。拉班从雅各身上看到了神的赐福，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和父亲以撒都是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恩典正在彰显呢？不仅是这样，我们也应该使别人得到神的赐福，让别人可以指着我们说：我因你而得到了神的赐福。如果我们要成为别人的这个蒙福的工具，自己首先就要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要效法基督而活。再说吧，圣经提到了要遵守神诫命的人，这些的人都是有福的。我们不仅是自己遵守，更要帮助别人遵守，使他们可以因此蒙福。最后呢，谈谈关于欺骗方面的事情，我们怎么样的可以不欺骗别人呢？首先，我们要记得这是罪恶，而且和爱人如己这个最大的诫命是相违背的。我们要学习不要好像拉班和雅各那样的注重谋利，反而是要重视和人的关系，尤其是和亲属以及家人的关系。我们要尽上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照顾他们，免得我们变成了比不信的人是更不好的。 这个就是30章的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反省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看看31章的经文了。31章的1到55节，31章的1到55节这里谈到了雅各离开拉班的家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雅各和拉班最后一次的交手，以及他按照神的吩咐离开了巴旦亚兰，向着迦南地进发，开始他生命的另一个阶段的。那这一段可以说是雅各生平的转捩点。31章的1到3节，雅各知道要快快的离开拉班的家了。这段经文和上一段是相隔大概是有6年的时间。雅各发现他不可以再久留在拉班的家中，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他听见拉班的儿子用很鄙视和酸溜溜的口吻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所有的得到这一切财富。拉班的儿子除了嫉妒雅各，也担心啊，他留在这个地方多一天，父亲的财富就会损失更多，就是说他们将来可以继承的产业又少了一些。第二个原因是，雅各不仅是听见了那些很难堪入耳的话，更看到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。气色直接的翻译是脸，是指着表情和态度。拉班不再是对着雅各温文有礼、和颜悦色，反而是板起脸孔，露出面色，黑起脸来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他计划要采取行动，离开不留人之地。因为雅各得到耶和华向他的启示，命令他，你要回你祖、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。
创世纪1章21节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
雅各和妻子商量要离开拉班的家，雅各从上述3个因素知道了他一定要走了，但是这个决定会影响整个家庭，所以他必须先和妻子商量，更何况他们又是拉班的女儿呢，他们是不是愿意离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之地呢？于是他召开了家庭会议，请拉结和利亚前来参加的，他并没有请毕拉和西帕出席，这个表明了他们的地位是比较低的。第4到13节，雅各发言了。他首先指出拉班近日的改变，有意无意之间都显脸色给他看。接着他指出自己虽然尽心竭力地替拉班工作，得来的只是欺骗、欺哄。雅各接着指出拉班怎样的欺骗他，就是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10是一个约束，10次大概就是指着多次。拉班这样的改工价，幸而雅各父亲的神向来是与雅各同在的，又不容拉班害雅各。那不仅是如此，神拿走了拉班的牲畜给了雅各。雅各接着举出了3个例子，说明了神怎样的通过他在上一章所用的妙计，帮助他得到应得的群羊。第一，如果拉班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，那就羊群所生的都有点。第二，如果拉班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，而羊群所生的都有纹了。第三方面，雅各曾经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听到神的使者呼叫，而且吩咐他举目宽看，他就看见 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花斑的。就是说，那些和母羊交配的公山羊都是杂色的。母羊生下来的山羊自然也是杂色的，归雅各所有了。那为什么和母羊交配的公山羊都是杂色呢？神的使者解释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见了。神留意到拉班对待雅各是怎样的不公平，所以他就采取行动加以补偿，把拉班的羊夺来赐给雅各。雅各的妻子就发言了，这个是第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。或许雅各以为两个妻子都是不太愿意离乡背井和他一起前往迦南的，所以就分享他被拉班恶待的经过，也分享他所做的梦，借着这样来鼓励他们要夫唱妇随，跟着他一起回到他的家乡。没想到雅各这一次看错了，他们根本不打算留在巴旦亚兰，却是很愿意和他共同进退。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拉班恶待了雅各，而是因为拉班恶待了他们。他们首先指出，拉班并没有为他们设想，为他们留下产业。他们说，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这两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，在我们父亲的家还有我们的份，我们的产业吗？份和产业两个名词放在一起呢，就是指分得的产业。没有可得的份，就暗示了没有关系。难怪他们接着说，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外人就不算是家庭的一份子了。就正如犹太人是外邦人，他们是另外的，他们不是属于神家里的人一样。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拉班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卖了我们应该是指着他们被父亲好像货物一样的出售给雅各了。最后他们认同雅各所分享的梦，所以就鼓励他说了，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31章17到21节，雅各一家大小离开拉班的家。雅各既然得到了拉结和利亚的同意要跟他出走，就很迅速地采取行动，离开了住了20年的伤心地。雅各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人和什么物件呢？那我们来看看，所带走的人当然是包括了他的儿子和妻子了，所带走的物件呢，就是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。作者很详尽地列出雅各的财富，表明了他现在真的拥有不少人和物的，还有牲畜。雅各所拥有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其实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数算主恩呢？你记得吗？陶丽敏就曾经鼓励你拿一张纸一支笔写下来你拥有什么呢？那今天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做这个动作，写下了你拥有什么之后呢，你就要好好的献上感恩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的看看第十八节，雅各离开拉班家前往的目的地，就是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。这个是神应许赐给雅各和他后代的地方啊。第十九节，雅各的妻子拉结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些东西，引起了一场风波的。原来拉结是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。拉班称这个保护的家神呢，就为我的神像。原来的意思是我的神。这个神像呢，是有人的脸孔或是形象。拉班就把这个当作是偶像或是祖先那样的敬拜的。拉班敬拜他呢，就类似我们有一些的同胞敬奉祖先或是其他神明一样，希望可以得到保佑，出入平安，化祸为福的。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够忽视的，为什么离开拉班家的拉结要偷去他的神像呢？这个对他有什么益处和意义呢？原来拉结这样做，因为一方面 神像本身是值钱的，而另一方面，他很希望能够得到神像保佑，旅途平安，可以帮助他，可以再次的怀孕生孩子的。他这样做就好像买保险那样，因为他很害怕到了迦南才发现了，哎呀，原来雅各的神没有他期望中那样的灵验，那个时候怎么办？他可以依靠谁呢？他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去依靠他。现在他拿了这个神像，起码他就可以拥有这个神像，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呢去靠这个神像了。那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可悲的，这个真的代表了拉结并不是完全的很真正的去认识雅各的神啊。当我们真正的完全的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不会抓住其他的东西去依靠那些的东西，而我们会呢完完全全的依靠我们的神的。
你的爱如此温热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难力抵住，心捧握在手掌心上，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意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